们讲教会，昨天有提到，教会是传讲圣道的地方。那么这个圣道，我也说跟教会的信仰的传统是有关系的。我们是高举圣经，但是信仰的传统把圣经里面重要的教义浓缩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因此能够把我们的信仰基本上讲出来，这是有福的事情。愿教会都传讲正道，传讲神的话。第二个，教会是有圣礼实施的地方。如果我们谈这一点，我想各位也会很不高兴的。那么同样的，各位可以提出异议，不过我们在课堂上不能多讨论，可以尽量的尖锐，没有问题，我不会有这些过不去的，各位可以提。不过我们时间有限，所以可能不能讨论很多哈。教会是实行圣礼的地方。第三个，我说教会实行纪律制裁的地方，教会要有纪律，要有制裁。那么这三个离我们就更，第三个就离我们更遥远了。任何地方想要实行纪律制裁，就是那个纪律不能制裁，我们制裁了纪律，那么就是我们把纪律废掉了，会这样。那我们讲到教会是执行圣礼的地方。记得我第一天有举例子，一个人如果在回教国家，他没有办法聚会，他如果是一个人或者两三个人在那里聚会读经祷告，可不可以是一个教会，可不可以是一个上帝的家哈？我想我们一般对这样的情形都会说可以是一个教会，不过如果要严格一点的话，说一定要有教会的圣礼，一定要有圣礼才是教会，也说得通。这个我们就看看我们能不能了解啊，什么叫做圣礼。圣礼就是我再一次说，我们华人教会不怎么看重，我们华人教会大概在讲圣礼的时候，不管是洗礼或者敬礼或圣餐，我们都觉得，大概我想在座的我们都觉得那是一个仪式，是一个仪式，不错。那个仪式我以前甚至也会这样讲，受洗嘛就跟婚礼差不多，洗礼跟婚礼差不多。洗礼表示我们跟耶稣结婚了，我们跟耶稣立约了，婚礼也是在众人面前借着一个仪式来表示我跟这个人结婚了，这个人是我丈夫或妻子。婚礼丝毫不能够使两个人的感情更丰富，洗礼丝毫不能让你跟上帝更亲近。但是如果没有婚礼，男女住在一起叫同居，没有洗礼，你跟上帝是同居不是夫妻。我们需要有洗礼。所以我以前的讲法，这个讲法应该也是浸信会的讲法，这讲法应该也是我们华人包括诸位在座在内的我们讲法。洗礼就是因为耶稣规定了，所以我们要有洗礼，但是洗礼实在对于我们信仰的实质没有任何的影响。圣餐或者你们通常叫波饼也是这样，波饼聚会就是一个很感动的仪式。这波饼聚会呢，就是我们纪念主的死，我们借着饼和杯纪念主的死，而且在你们的背景里面，这个波饼和洗礼都要尽量符合圣经所讲的，所以一般还不喜欢讲洗礼，讲敬礼，因为原文应该是敬的意思。那么我们也不讲圣餐，因为那都有人的传统的含义，我们应该讲是波饼啊，就是 breaking of the bread。我们很感动，因为这个是纪念我们的主为我们死，但是同样这是一个纪念。是不是这样，我今天也跟各位有一点点讨论，我并不是说一定是这样，我也不一定说不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稍微有点思想啊。我们先讲洗礼。洗礼啊，我觉得翻洗并不算错，因为的确在这个礼里面含义很重的不是净，含义很重的是洗，是洁净。 可能洗礼最早是来自旧约里面对会幕的器物的洗濯礼，就是这些东西都要有洁净的过程嘛。那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就是我们说应该是敬礼敬礼，可是那个礼的里面的确有很强一个成分是洗净的成分。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三章八节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三章十一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或者说我是用水洗你们，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是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或者翻洗你们。就这个地方你把它翻成敬字很不恰当的，我是用水敬你们，将来那一位要用火来敬你们，火怎么敬人嘛？火和水都能够洗人，这我们能够了解，火能够洗人，火的烧可以把那个锈烧尽，这个在旧约里面以西结书也有讲。所以把 baptism 这个字翻译成洗礼不一定是错误的。至于洗礼是不是像我说的纯粹是一个，我以前的了解就纯粹是一个仪式，以至于就是一个仪式，这仪式很重要也很不重要，很重要因为这是耶稣吩咐的，很不重要是因为这个在我们救恩上就这仪式来讲毫无果效。我猜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都不会相信洗礼能够丝毫洗掉你的罪，我相信你会很正确的说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能洗净我们的罪，是吗？使徒行传第22章16节，亚拿尼亚对保罗说，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提多书3章第5节，他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重生的洗这个字的了解，最照字面来了解就是洗礼带来了重生。当然浸信会的解释也是华人教会多通常解释，就是这个洗礼代表你已经重生了，不是洗礼带来重生，是洗礼见证你已经重生了。就是我说这个字怎么了解，洗礼怎么了解，并不是像我们华人教会想那么简单，纯粹只是一个仪式，这仪式里面似乎有一些功效，有一些作为，有多少我们也在等一下再讲。彼得前书第3章20节，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只有不多，只有八个人。21节，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基督耶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这里把洗礼这个观念净和洗都放进去了，怎么净和洗都放进去了呢？你看这句话有没有问题啊？或者你会怎么写？彼得前书3章20节，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你不觉得写错了吗？怎么叫借着水得救？应该是借着方舟得救吧，水是要把你淹死的吗？怎么叫借着水得救呢？借着水是不能救你的，是借着方舟得救，但他说借着水得救，可能他要表达一件事，就是借着水得救，就某个意义来讲，洪水是救了挪亚，当然是方舟救了，但是如果没有洪水，那个世代的恶人不会被消灭，洪水消灭了恶人，使挪亚出方舟的日子会过得好一点，所以借着水得救也许说得通。那把这个变成洗礼， 可能也是表达一个意思，就是借着我们进入水里，借着这个水里，我们的坏的老我死掉了。当然这也是一个象征性的想法，有多少实质的意思我们还是不太确定哈。这个不能够除掉我们肉体的污秽，这个让我们在神面前有个无愧的良心。这当然也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知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我们就是真的领受了耶稣的洁净的功效。那在洗礼或者敬礼有效的经文里面，我觉得最强烈的是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这话我很熟悉，我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最清楚。受洗，我刚才说了，我们念的那段经文，以弗所书那段经文，在洗礼的时候念是最恰当的。那么可是在洗礼的时候念的是最恰当的，又不大恰当，因为洗礼的时候，你们在教会弟兄姐妹受洗的时候，有洗礼完了给他一个庆生的蛋糕吗？对，很多教会是这样嘛。你每次的洗礼是一个生日餐会，你重生了。不过从一个角度来讲，每一个洗礼也是追思礼拜，就人死了，因为受洗归入基督的死，他还没有说归入基督的生哈。当然后面有讲，我们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个意思我想我们能明白，就是洗礼用敬礼来表达，好像最能够表达罗马书第六章的写法，就是你进到那个水里，进去就是死掉了，进到那个水里，从那水里出来的时候就活过来了，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就是新人。那么不仅是你进去的时候你死掉了，你出来是一个新人，而且你进去的时候你是跟基督一起死在那里，出来的时候跟基督一起复活。不仅是这样，你进去死的时候你是跟古今中外在你之前在你之后所有的人一起，信耶稣的人一起都死了，我们是一同的一个 massive 的死亡，一个埋葬。然后我们这一群人，可能从亚伯开始到我们每一个，到主耶稣再来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借着这个洗礼，我们都死掉了，一起死掉，或者我们一起都跟基督一起死掉了，或者我们都承受了基督为我们死的那个功效，然后我们一起复活了，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一句话哈，罗马书六章四节，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昨天我就跟弟兄有谈过，所以这里在讲到生和死、受洗，恐怕那个时间的问题不是最重要的。就是婴儿受洗的时候没有信心，但是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能跟几千年前的人、几千里外的人一起归入基督的死，跟时间空间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这是一件事实，让我们跟基督分享基督一切的丰富哈。另外，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这里把洗礼又跟另外一个东西提的连在一起，就是圣灵，而且跟洗不只跟洗有关，也跟喝有关。圣灵跟水有点关系，水洁净，水也解渴。那么洗礼也让我们不仅是洁净，也解我们的渴。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七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这几节经文都告诉我们，借着这个礼，借着这个仪式，我们跟圣灵，我们跟基督，我们跟基督的教会，我们跟其他的基督徒都联合在一起。那么也许这个也可以用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八节 接下去讲，受洗归入基督的都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了，我们跟其他的基督徒一起成为一了。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五节，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好，洗礼可能是一个仪式，可能从旧约的洗濯圣物开始。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要成为神的子民，都需要经过一个仪式。这个仪式有多少重要？我承认，起码就我现在的神学来讲，应该不是很重要。重要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信心，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真的领受了那个神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做的宝贵的恩典。但是是不是只是一个仪式呢？借着这个仪式有多少的功用呢？我们想到洗礼的功用，我们也要想到婴儿受洗、婴儿洗的事情。同样在这边的弟兄姐妹，顺便报告各位一件事，现在林叔叔在我们当中，所以你们问问题要问的小心一点。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不用害怕，不用害怕，我也不害怕，他来监考的，也真是上帝奇妙的安排啊。因为我跟林叔叔神学差距最大的地方大概就是这个地方了，这是刚好神就带领林叔叔这时候进来。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的背景是类似的，应该不会接受婴儿洗的，应该甚至不会接受洗礼的，应该都是敬礼的。我们仪式上尽量符合圣经的话，我们尽量是不用什么点水礼，尤其不没有什么婴儿受洗的。昨天也跟克宾兄还有一些弟兄姐妹有谈这个问题。我自己在长老会信友堂，我们教会跟传统的福音派一样，我们教会大概在15年以前从来没有婴儿洗的。虽然我们是长老会，我们没有婴儿洗，福音派没有讲婴儿洗的，婴儿洗是老宗派才会有的。我们在大概15年前10年前开始有婴儿洗。为什么我们开始有呢？那你的解释当然就是你们信友堂堕落了嘛，啊，就是。那么就开始有婴儿洗了。我不知道你对婴儿洗有什么看法。我相信很多人很轻而易举的就说这是一个宗派的一个错误的传统，圣经上没有根据。我现在的立场是一半一半。我在信友堂的时候我接受婴儿洗，我在浸信会的时候我也在浸信会主持过施浸，就是照他们规矩信而受洗就必得救。就我觉得婴儿洗的圣经根据有一些，我觉得成人洗的圣经根据也有一些，我希望双方能够有一些更多的互相的了解，就是包括洗礼还有这个圣礼的到底那个功效有多少，是不是有 code and code 魔术一般的功效，就是那个水在我们奉主的名做的时候，那个水产生了一个神奇的果效，不是只是把你的外面弄湿一点而已，是把你的心都洁净了，有这样的可能吗？那么同样在圣餐的时候，我们在吃那个饼喝那个杯的时候，是心里纪念主，想到主的慈爱和怜悯，还是比那还多一点？我们喝的真的就某种意义来讲是耶稣的血，我们吃的真的就某种意义来讲是耶稣的肉，是有这个可能吗？在改教运动的时候，路德跟茨威里也有很多的争议，那么茨威里他们始终也是觉得跟我们现在福音派的想法差不多，圣礼包括洗礼特别是圣餐主要是象征的意义。那么路德就很强烈的说不是，耶稣说的很清楚，这是我的身体。那慈云里讲的也跟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马上会讲的 这里的是不是是，这里的是代表，这是我的身体，意思是这代表我的身体，不是就等于是。那么路德说没有，他从圣经上来看，经文是明明表达这就是。那慈云你说这不是，那如果是就是迷信了，那明明是一个饼嘛，怎么会变耶稣的肉呢？那路德的反驳就是，你是理性主义，你没有信心。那为了这个，教会分裂的很厉害，争吵的很厉害。那么我在圣餐的时候，常常或者说你们说擘饼的时候，常常也很难过，也很遗憾。圣餐不管有什么其他意义，有个意义是要我们合一的，我们同有一个身体，同饮一杯耶稣的血。但是这个圣餐成为基督徒分裂的一个标准的模式，就为了这个事争吵得很厉害。我今天来这里讲到圣餐，讲到洗礼，我也希望这本来是一个合一的，也希望我们更多合一，彼此了解，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有更多的争执，我不晓得，我试试看，希望能够让我们了解，更接近真理，更合真理，也更彼此相爱。我先不要说洗礼的应该是什么仪式啊，我刚刚已经说了，洗和净都合理的，因为的确那个水有洁净的含义，在好几处经文我们不重复了。你要说直接的意思是净也可以，但是是不是比较重的是有洗的意思，我们可以了解。我们绝对相信只有耶稣能洁净我们，或者我们相信只有耶稣的死和复活能洁净我们，只有相信耶稣的死和复活能洁净我们，只有圣灵能使我们相信，只有圣灵让我们能信靠主，只有圣灵让我们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让我们洁净，让我们有生命的只有圣灵和耶稣，这个我想我们都同意。但是圣灵和耶稣让我们能够洁净，又是借着他的话，也借着他的行为，那个行为里面就一定有道成肉身，包括他要死在十字架上。所以那个物质的成分，肉体的成分，并不是我们可以忽略的。婴儿洗的问题，迟早在华人教会，如果我们华人教会兴旺的话，越来越兴旺的话，如果信或不信，改革中的思想越来越传播的话，这问题一定会越来越具体。我们今天不去考虑婴儿洗的问题，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信仰还不是很普遍，当它普遍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个问题了。什么意思？我们多半是大学或者大学以后，总之是二三十岁以后才信耶稣的。我们不是，我说多半啊，就是我们不是在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我们不是长在一个基督教的文化里面。可是当这个东西成为，如果我们的信仰成为一个文化，或者说相当普遍的时候，在教会历史上，从初代教会一直到可能二十世纪，都会有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不大体会得到。这问题就是婴儿死亡的事。婴儿死亡率在二十世纪以前都非常高。二十世纪以前，那么一个妇女，一个妈妈可能怀孕，一辈子怀孕十几次，可能生个十一二个、十三四个是很普遍的。但是小孩能长大的很少，很多人在生的时候就死，很多人在成长的时候十岁八岁以前就死。我们今天不能体会这个事，可是在以前这是很普遍的。那我们中国以前也很普遍啊，这跟婴儿洗有什么关系？就是小孩死了就死了嘛，那也没办法，悲哀就悲哀，没办法。可是如果基督教广传了以后，这问题就严重了。今天一个婴儿死就死掉了，很难过，但是就是很难过，就过去了。在基督教盛行的地方的时候，婴儿死就不是一个小孩死了，对妈妈的打击就不是一个我死了婴儿的打击而已，比那个还严重。 这个婴儿死了，打击了。因为信耶稣，我们还有一个信念，他是一个罪人，他没有信耶稣，所以他会永远的受地狱的火。这是中国妇女不会有的，中国妈妈不会有的，在基督教文化里有。我生了一个孩子，不幸死亡了，难过之外，还有更难过的事，就是我这个 baby 要永远在地狱的火里。他有罪，他有原罪，他应该怎么办？当基督教没有广传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观念的时候，当婴儿不是多半都死掉的时候，我们不会想这个问题。我觉得婴儿喜的产生是因为基督教广传了，我们知道小孩的死， baby 的死不是死而已，是永远受地狱的火。那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小孩死了怎么办？ baby 死了怎么办？那么一生下来就死了怎么办？生下来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一年、两年、三年，我不知道多大，死了要怎么办？有一个奥古斯丁的故事，有一个妇女来求奥古斯丁，她 baby 死了，她求奥古斯丁为这个 baby 祷告，叫她复活。这个妈妈很明道理，这要求太过分了。叫死人复活，他说我不要要求那么过分，你去叫他复活，然后为他施洗，施洗完再死没关系。你懂那个意思吗？可能你还不懂那个意思，那意思就是因为我们对于地狱的火还没有那么大的深信，我们不去多考虑。可是以前的人很迷信，或者说很虔诚，他相信人是罪人，他相信小孩子也是罪人。我们常常还不相信小孩子罪人，我们在主日学还常常听到小孩子是纯洁的，圣经上讲的比你这个清楚多了。我们自幼在母腹中就怀着恶念，谁能识透呢？我们有很多的邪恶，我们是该下地狱的。那么但是 baby 下地狱多么可怜，而且一连串的这样，我觉得教会，我觉得我没有证据了，可能婴儿洗就开始了。那个婴儿洗里面有一点含义，就是这个洗礼洗去了他的罪。这个洗礼在小孩子刚刚受洗完了以后，可能受其他因素就死掉了，但是妈妈起码不必想，哎，我的 baby 正在地狱里受火烧，他可以想到他是在天堂非常的丰富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没有婴儿洗？一个，我们没有那么多 baby 那么早就死；另外，我们对于地狱也没有那么害怕。我们对于教会的害怕还多过地狱的害怕。
如果说我们对神的恩典和怜悯有更多的了解，
好，这就是猜的。我们猜。
至少我是这样子相信。
对，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在说，对一个妈妈或者对一个普通的信徒来讲，他需要比较多一点的。我不能说，啊，神一定是公平的。神一定是慈爱的， baby 死了，神一定会对他有最好的处置。我们不能只有这些，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多成人也是一样，很多孔子啊这一类的人也是一样，我们相信神一定公平的，他这么好，他一定能得救，到最后就没有得救了，就没有人下地狱了。圣经是，或者说在教会历史上，我们人都有原罪，我们都要死。刚才弟兄在问问题的时候已经把我要讲的讲出来了，就是今天一个小孩，我们这问题已经没有中世纪那么多了，但是如果今天一个小孩死掉了，我们想他是到哪里去了？弟兄会说，神是公平的，神是慈爱的，一定会救他，好吗？但是这没有圣经的根据。圣经讲是小孩，最小的小孩，胎儿 baby 带着罪恶来到世上，如果他没有耶稣的宝血洁净，不能得救的。那怎么办？对，我知道，但是为什么
他没有受洗？因为他没有智慧，信而受洗。
对，我知道。我们现在先不要发表意见，现在先由我讲啊。就这是我们的想法，这是想当然耳。我们现在需要圣经的根据。那么，如果你说神的恩典一定临到小孩的身上， 那我们看到圣经不是这样，我们圣经是神的震怒在所有的人身上，不管是不是 baby， 因为圣经上讲的人从小就怀着罪恶，我们需要有个办法。我再一次没有根据，没有去研究，不过我猜初代教会可能得到一个灵感，从以色列人的歌里得到的灵感。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跟人立婚姻的约？我嫁给你，你嫁给我。各位，你们浸信会背景的福音派背景的答案很简单，要在自由意志之下。各位姐妹，你跟人家结婚，是我爱的郎君，我喜欢的。当然媒妁婚姻也许 也有它的价值，但是我们总要是我爱我喜欢的，我愿意是我愿意的。那么我们现在要成为上帝的儿女，也应该是我们自己决定我要不要信耶稣，然后我愿意信就受洗了，就成为耶稣的心腹了。小孩没有这个能力，但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有讲，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有一个代表性的做法，女人不必受割礼，男人都要受割礼。男人婴孩生下来第八天要受割礼，然后这个割礼是完全是父亲母亲或者整个家族或整个以色列在上帝的要求下做的，就是这个孩子是约中的孩子，他是上帝的儿女，我在他身上割一刀来证实这个事情。婴儿洗通常在支持婴儿洗的根据，最强烈的圣经根据就是把婴儿洗跟小孩的割礼放在一起，这两个礼都是让人跟神有关系，这两个礼都是在当事人没有意志的时候没有智慧的时候做的，父母替他做的。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十二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然后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我觉得可能教会慢慢觉得，包括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节十二节这里所写的，可能让教会有一个灵感吧。这当然应该是逐渐的，就是我们既然在旧约的时候一个小孩没有信上帝的可能，才八天没有那个智慧，但是父母可以借着这个仪式让他成为约的，在跟神立约跟神有信仰关系的一个仪式使他进入，可能这样逐渐逐渐就有这个洗礼包括婴儿洗的观念了。我没有说我同意这个观点，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合理可能的产生的原因，对不对呢？是不是呢？我同样说很难说，就是包括长老会包括天主教包括接受婴儿洗的人，他们也会说这个洗礼并不能救人，如同割礼不能救人一样，人要能得救还是需要自己跟神有一个亲密直接的关系。但是当他跟神有一个亲密直接的关系之前有过这个仪式，并不必重复这个仪式，这仪式就有效了。他如果一辈子都没有信心，这仪式就没有效，他什么时候有信心，这仪式就有效了。所以在就是接受婴儿洗的人，在婴儿洗受洗了以后，他并不需要在成年的时候再受一次洗，他受的是坚证，就是有一个坚证的仪式。那么一般的华人教会都翻坚证礼，那么我们信友堂我跟教会建议不要翻坚证礼，因为那不是一个礼，在我们基督教里没有坚证礼，我们只有两个礼，洗礼和圣餐，所以我们翻坚证式，一个坚证的仪式。当一个孩子长大了，在通常是12岁左右，12岁以后 他愿意在公开场合说我信了耶稣做我的救主，那么于是他在12年前11年前他所受的洗礼的那个功效就明显在众人面前。他如果从来没有对上帝有这个信心就没有功效，但是这个洗礼因为上帝这样吩咐就有效。洗礼也好，割礼也好，只要做了，有一天他们有信心就一定有效，没有信心，没有信当然不能得救。所以长老会也好，就是接受婴儿洗的任何一个教派也绝对会同意洗礼本身不能救人，能救人的是耶稣基督，是圣灵，是耶稣基督和圣灵使我们对他有信心。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仪式，如果你不接受这个仪式，那也是得罪上帝的，上帝要求你这样做。那么这是洗礼，因为是一主一信一洗，这个洗礼就有，如果对信的人就有绝对的功效。这绝对的功效我底下也讲一个例子，这例子会叫你有点吃惊，但我希望你能听得懂。这是我发明的一个例子，这是在正统教会里面接受的一个例子，包括天主教，但是天主教今天并不执行这个他们很重要一个基本教义，基督教也通常不要。不过如果照洗礼的理解的话，这样理解是不错的。我先这样问各位，不要回答我问题，都问问题都不要回答，免得你讲错了哈。就你想一想，如果今天一个天主教徒到你教会说我想成为你的会友，他需不需要重洗？不要回答，不要回答，就你们教会一定有规矩，他需不需要重洗？那么如果他是在安息日会，如果他是在异端受的洗，需不需要再重洗？你们的答案我猜一定都需要重洗，尤其是异端，如果他是摩门教的一定要重洗。在教会正统的教义之下，洗礼的功效不是由受洗人的德行或者优点来决定的。你不是够属灵了，够好了才能接受洗礼，不是对圣经的真道懂得够多了才能接受洗礼。我们在讲洗礼的时候，我们是讲因信称义，你是凭着信心或者凭着神的恩典。如果我们讲的再严重一点，一个人能得救纯粹是靠神的恩典，甚至不是靠你当时有没有信心， baby 没有信心的。神的奇妙的恩典作为就是洗礼的功效不取决于受洗人的任何他的圣洁、他的善良、他的美好，不是。如果是的话，耶稣基督就白上十字架了，如果是的话我们就违反因信称义了，如果是的话就有危险了。我懂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些受洗人的条件，譬如说我相信你们教会，我们教会也是，一个人要受洗要上受洗班的课，可能8个钟头，可能10个钟头，可能12个钟头，他必须了解基本要道。我接受，我也是教会的一份子，我接受。不过严格的说，你要小心，不能让他什么都不懂就受洗，他要上一点课，要懂得纪要真理。我问他要懂到什么程度才能得救？我敢说任何一个要受洗的人，你要问他，你可以把他问出问题来的，他不能得救，他不能受洗，因为他了解的还不够。王明道先生曾经说他们教会有人要受洗，他不准他受洗，因为那个人还有种种不像基督徒的行为。这种我懂，可是我的问题也是这样，他的行为要好到什么程度才够资格受洗？他行为好到再好也不能受洗，你要拿行为来讲的话，没有人有资格受洗的。所以我懂，我也推行教会有受洗班的课，可是不要搞错了，你受洗班上的再好全 A， 你必须知道那不能叫你得救的。不是你懂得多或少， 甚至不是你信的多或少，这是神的恩典。而神的恩典借着这个一次，一次就有永远的果效。所以一个人的受洗有没有果效，不是取决于受洗人的任何状况。一个人受洗有没有功效，也不是取决于洗礼的仪式圣洁不圣洁，水的多少，也不是。一个人受洗也不是取决于施洗者的状况，哎呀，康牧师，请你来替我施洗比较干净一点，请你来替我施洗，我以后比较圣洁一点。我们会想到替我施洗的人希望是一个比较正派的人，不是一个，不是，不像我们教会那次被我们赶走的牧师那样。你觉得施洗的人要多圣洁才配把上帝的恩典给你呢？我同样要说，在教会里有教会的规矩，某些人才能施洗，某些人不能施洗，我愿意接受。不过我们也说，这种要求也是相对的，不要那么严格。洗礼的果效不取决于受洗人的状况，不取决于施洗人的状况，不取决于洗礼的仪式，那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上帝的恩典。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了？我们也不能百分之百肯定，我们只能照着神的话吩咐。不管是信而受洗，或者父母愿意这个婴儿受洗，等到他成熟的时候，他愿意 confess 他的 sin， 信靠耶稣，这个洗礼虽然是十年前举行的，也就在那个时候发生功效了。我能够接受这个讲法。那么如果你一定要说我们必须看这个受洗的人的状况，他是不是真信，他是不是信的对，我就说我也同意，不过你也小心一点，你不要走入律法主义，你不要走入重生派。你知道重生派的，或者呼喊派，重生派的那个异端是什么样子吗？就是在中国大陆现在应该没有这个异端了，就是你听了福音以后，你就要哭，你就要哭得死去活来，你要难过，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哭到有一天，或者哭到某一个钟头某一个时候，你听到耳朵旁边有声音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各位，这是什么意思？你要有足够好的行为，你还在打老婆啊，那不能受洗，你还在打麻将啊，那不能受洗。打老婆打了麻将都是形容啊，我们中国人不知道这么喜欢，为什么这么喜欢用打字啊？打老婆这我懂，打篮球，篮球被你打，我们喜欢用打字啊。那么打麻将也是用打字，那么你还不能，那你行为要好到什么地步你够资格受洗，就没有那天了。所以我们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施洗，而且我们不再重复这个。在正统的教义里，连异端的洗礼都有效。好，我下面编的故事就是这样。我不是一个基督徒，我有一天坐飞机，在机舱口有人发一张福音单张给我，我就带上去了。飞机起飞了，那么我就看福音单张，福音单张讲就是哦，人是罪人，需要信靠耶稣，耶稣是救主，为我们流血舍身，我们信靠他有永生。于是我就觉得很感动，圣灵感动我，我就要信耶稣。然后他就讲说，信耶稣就要受洗，就归入主的名下，就我们永远在神国可以见面。我就想受洗，下了飞机以后我一定要找个教会，我就要受洗。可是这时候有广播，驾驶员说我们的引擎发生问题了，再过十分钟这个飞机就要掉到海里了。不要，再过五分钟飞机就要掉到海里了。这时候我就想，哎呦，受洗就能得救，那我还没受洗。你信耶稣要奉主的名受洗才能得救。我就跟旁边的那个客人讲，旁边客人是一个和尚， 各位，我不懂基督教。我刚刚看了一个福音单张，说耶稣基督是救主，我信他受洗就能得救。我就跟那和尚讲说，我想要信耶稣，你能不能奉耶稣的名替我施洗？和尚想，我们都要死掉了，做一件好事也好，好好，我愿意。就把 waitress 叫来了，就把空服员叫来了，要了一杯水。和尚说，这怎么念啊？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替你施洗。他就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替他施洗。施洗完了，广播又来了，我们的引擎已经修好了，可以平安降落了。各位不要回答哦。飞机降落以后，这个人下了飞机，他还需不需要重新受洗？正统的教义是和尚施洗有效。各位，你们不知道听得懂听不懂这个比喻在讲什么？意思当然不是鼓励和尚替你施洗了，也不是叫你随便，意思是我们得救完全靠恩典，不是受洗者的资格，不是他的信心，不是他的品质，是上帝的恩典。当然我们也需要从受洗者的多少的他的表现，譬如上洗礼班的课，来反映出，因为我们是教会嘛，我们总要检查他有没有信心，我们就检查一下，我们觉得是，我们就给他施洗。这个我们的检查不是最准确的，可是需要有，但是那是相对的。同样，那个施洗者需不需要检查一下受洗者是不是真的信了？我们对施洗者、受洗者的水平，他有没有胡来？我们有一些鉴别的标准是需要的，但那不是绝对的。我刚刚讲的例子只是在强调一件事情：我们的得救完全靠上帝的恩典。你记得这一点就好了，别的不重要了。好，这是洗礼哈。
请张牧师，哎，这样的这种辩证，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这样的辩论以前在所谓的训练派也辩论过 ，OK， 中古世纪的辩论，这种就叫做是强词夺理。一个和尚，一他也没有奉父子圣灵。
有啊。弟兄，我们等一下再讲，好不好？不是，我们等一下再讲，可以吗？我们现在是，
先听完再讲。
对，
好，对不起啊，我们继续讲圣餐。我刚刚已经说了，这很麻烦，可能讲圣餐又更麻烦了。当我们在圣餐这个礼或者波饼这个礼的时候。本来这个礼应该是叫我们合一的。那么说这样说啊，天主教起码以前不大注重讲道，也没有开什么布道会，也没有培灵会，更没有纽约灵命晋升会，没有这些东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我以前很不懂，尤其我在校园团契里面，在校园团契长大，常常觉得这种属灵的追求很棒啊，培灵会啊、布道会啊、祷告会，可天主教好像都没有，天主教也不看重主日的讲道，当然这几年越来越看重了，以前也不看重。天主教凭什么来维系他们？凭什么来传扬？后来我慢慢懂了，天主教凭两个，一个是弥撒，就是圣餐，一个就是告诫。就这两个，告解就是你在天主教很多地方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木帘，然后你去跟那个神父忏悔，你跟神父忏悔的时候是好像跟耶稣忏悔一样，那么讲说我有罪了，然后什么都跟他讲，然后他奉主的名赦免你。天主教是靠这两个，其实说起来也是靠着这种仪式。这种很普通的仪式来让信徒觉得上帝的真实和教会的宝贵。 我姐姐有个老师啊，各位可能知道这个台湾的作家叫王文兴，他是知识分子，他是头脑很好的，后来对天主教有点兴趣，后来就想成为天主教徒。那么天主教徒他觉得他最难的就是每个礼拜要领圣体，就是要圣餐，他觉得最难。各位，我觉得他也是算很诚实，也很了解。如果我跟你讲，你以后要做基督徒，每个礼拜天一定要来参加崇拜，我觉得世人会觉得很困难。每个礼拜天要来，哇，每个礼拜天要花一两个钟头的时间到教会，很辛苦。好，那个时候王文兴先生也觉得，哎呀，每个礼拜要去领圣体很困难。后来他信主这几十年，他跟我们讲，他跟我姐姐讲，他说他每个礼拜最迫不及待的就是去领圣体，就是去领那个圣餐。我也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在领圣餐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你的领受是什么。有一些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领圣餐是让我很感动的，但是那是刚开始，后来就不感动了。什么叫很感动？有些中国大陆弟兄姐妹领圣餐啊，主席一宣布下面我们开始拨饼，哦，就开始听到哭的声音了，然后唱的诗歌唱的泪流满面，主啊，怎么怎么怎么，我第一次参加好感动啊。后来就不感动了，因为发现那好像是个机器一样，我们开始拨饼就开始哭，哦，坐坐坐，等到一结束马上开始谈股票，就是那是一个仪式，那个仪式没有那个感动的。但是我们也成，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仪式里面，我们能够充分的因着圣灵的工作，也因着神的话，我们能够充分体会到上帝的同在。那么有一个作家，天主教作家叫 Graham Greene， 他写过很多关于天主教的小说，他里面有写一个好像是什么领事哈，这个领事，这个外交官，他犯了淫乱的罪，他有情妇，那么但是他太太不知道，他就因为犯罪嘛，这个罪行一直继续着，他不领圣体，也就是他不忘弥撒，他太太怀疑他有犯淫乱的罪，看到先生怎么一直都不领圣体，因为你带着罪去领是不行的，你要告诫。这个领事最后就要骗他太太，让他跟他太太讲没有这个事，他愿意去领圣体。那 Green 描述的就是他最后在神父的前面跪下来要领那个圣体，当耶稣的圣体就是那块饼要被放在他舌头的时候， Green 描述那个地狱的火开始烤他，他进入那个万劫不复的深渊。你带着罪恶来领上帝的圣，耶稣的圣体，是永远要受地狱的火，非常可怕。相反的就是非常有福，当你带着信心去领耶稣的身体的时候，你有无限的福气。哇，那个写的非常震撼。各位，如果我们今天脸皮厚一点，要骗人家领圣体，领100个也脸不红气不喘。但是就是在天主教里面，你要说有这个迷信也好，有这个金钱也好，就是领圣体是一个真正跟耶稣相连的事，我觉得也有它的意思。在在天主教和路德宗里，不管他们有什么不同的解释，有一些不同了，但对圣餐来讲，圣餐最重要的意义是耶稣真实的同在，英文是 real presence， 真实的同在。你吃那个饼，你真实的把耶稣的 flesh， 这尤其是约翰福音第六章，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甚至你们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不能够得永生。路德和天主教不管有什么冲突，在解释圣餐的时候也有很多冲突，但是他们都会同意 那个饼吃下去是真实的存在，我们的确是用牙齿，是用唾液吃到了耶稣的 flesh， 喝到了耶稣的血，是真实的。
那可是耶稣是他。
我等我讲完啊。
那个时候还活着啊。
对啊。
说这是我的身体，是我的。
耶稣现在死了，我们也不能吃啊。活着死的不都是一样？
他还活着，所以他拿的不可能是他真实的身体。
为什么？他不能办？他活着跟他拿的肉是不是他自己的肉有什么关系？他要是神，他当然可以做这个事嘛。你的脑袋太属世了，啊！不要打断哈，我还没讲完嘞，弟兄。第二个是，就是相反的，就我们一般的解释，耶稣的同在在圣餐里面同在是 spiritual presence， 是属灵的同在，这样听得懂吗？有抗议吗？对了，我的意思就不是他的真的肉，但是属灵的同在，可以吗？
可以啊，所以这个还是。
所以让我讲下去吧。属灵的同在，就是不是那个肉的同在，是一种属灵的同在，还是一种纪念。那么，不过比这个也要更深一点的时候，就对不起，我刚刚说的是福音里，这实在是加文讲的。加文说我们是主跟我们在一起。严格的说是圣灵把我们带到天上跟基督在一起，是属灵的 spiritual presence。 词韵里的讲法就是耶稣的同在在圣餐里面是 symbolic presence， 象征性的同在。那么我们华人教会大概多半都是觉得那是象征性的同在比较好理解，但是是不是这样这也很难说了哈。好，这个是圣礼和圣礼，就是圣洗礼和圣餐，不管它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两个东西是在圣道的传讲的同时需要注意的。那么如果我们纯粹只是觉得这是一个象征的，可能不够深入，如果我们觉得是真实的同在，又可能有迷信。我各位，当我讲一个观点的时候，不是说我同意，你们也要听完呢。听完这个观点到底是什么，你不要先生气，不要先发脾气，也不要先想抗议，先要了解到底人家在讲什么。你人家都不了解你就开始发脾气了，这怎么能进入那个任何真实的讨论呢？把它了解了再说哈。那另外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注意教会我们说了是一群人，这一群人不是一起打高尔夫球，也不是做其他的活动，这一群人是一起来敬拜上帝的，这一群人是凭着信心聆听上帝的话，也凭着信心对上帝做 confession， 做任性的。这一群人聆听上帝的话而且做 confession， 也有物质的东西与他们同在，物质和人的话，那个人的话当然在述说神的话，物质就是饼和杯，物质就是洗礼的水，人的话或者神的话就是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替你施洗，或者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借着神的话，借着物质的东西，就某种意义传递了上帝跟我们同在。到底是哪一种意义？ spiritual 的 symbolic 的还是 real？ 各位先去了解，先不要生气，先不要发言，先去了解别人在讲什么，懂了以后再去想这个是对或者不对啊。那么在我们敬拜主的时候，我们的意义就是我们尊主为大，我们聆听主的教导，我们感谢赞美，我们信徒相通，我们在这里也有服侍软弱的人。那么在教会的存在里面，一定要有神的话，一定要有圣礼，也一定要有教会的纪律啊。这就神也感谢主，我们的时间只能讲到这里，因为一旦讲到教会纪律，我们一定会很没有纪律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帮助我们对你的教会有更多的认识，帮助我们对你的身体有更多的认识，帮助我们对你在我们 我们这个肉身当中所成就永恒的恩典有更多的认识。我们求主引导我们，我们有很多的想法，我们有很多的看法，我们有不同意见，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都在神话语的规模之下走在正路当中。我们感谢你，求主让你的教会像尼希米记一样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诗，讲明神律法的意义，使百姓明白律法所说的。主啊，我们求主帮助，你自己说撒在好土里的种子是人听到明白了。主啊，求主让我们听到，有道可听，有耳可听，而且明白了，能够去结果子，能够去归荣耀给主，能够在主里安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